般的神通力，就是我有地天术、水天术，能过那个化身啊，能过穿墙走壁，能过一刹那从这里就跑到哪里去。佛陀的这个大威力不是只讲这个，这个是芝麻小事。他深知道众生的根性，知道这个人是贪行，这个是痴行，哪一个法对他用，哪一个法对他没有用啊？这个人今世都教不了，就是前世曾经怎样怎样，要用哪一种方式。所以佛陀遇到那三个要找他的比丘，他就知道给他们这样长途跑到很久才找到，反而会见我，他就知道，就故意给他们啊。如果一个绕了三千里又气没了，不追了，甚至在那边这个大师什么了不起，来找他每次都找不到哦，啊，还起嗔心，还诽谤我，啊，这样佛陀会给他这样吗？对不对？啊，这个就是佛陀的大威力。要讲大威力，如来实力是无所谓，就是教育众生的，他是世界最大的教育家。不只是神通力，神通力不能教育别人啊，神通力可以降服那些刚强难调的众生啊，那些无知之徒的，那些不懂事的，什么啊，表演一下神通，他佩服的要死。啊，神通对那些通达于教理的人是不佩服的，大家要了解。你们看看《增益阿含经》，那个周利盘陀正阿罗汉，又神通那么大，在家就是不供养他呢，也不会说法，不供养。然后有一次供养佛陀的时候，特别指定周利盘陀不供养，还特别指定的哦，这个都在经典写的呢。啊，那个在家居士对周利盘陀瞧不起，有一个在家居士佛法也很高干的，也不会说佛法，也不会辩证，意思就是说来跟他挑战，你敢不敢跟我讲佛法？你有神通有什么用？没有用。你看原始佛教的人有正知正见呢，神通是马戏嘛，对不对？神通要干什么用？神通又不能了生死。结果这个舍利弗看到这个在家居士太骄傲了哈。啊，周利盘陀明明断烦恼，真正阿罗汉怎么可以让人家瞧不起呢？所以他故意把周利盘陀变成舍利弗，他变成周利盘陀，飞到空中说：“你怎么说我不会说我哇？我们两个人来辩论好了。”那个在家居士真的跟他辩，结果被他辩倒了，才哇啊，周利盘陀什么时候变成也会懂佛法？他才开始傲慢折下来了，是这样的。这个在《增益阿含经》写得很清楚。原始佛教不神通诱动不了信徒了，今天神通能够诱动信徒啊，啊，佛陀就具大威力。我们讲回来哦，所以他是最端严的大师，举手称扬善说法者啊。或者我虽然没有遇到大威力的佛陀这一位大师，但是遇到了称扬善，被大家所称扬的善于说法的人。例如富罗那说法第一，迦丹言论义第一，哦，摩诃迦毗罗四外变，哦，遇到这个也是不得了，哦，要找他都很难得的，啊，这个就叫做那个不特杰罗真善，啊，最大的不特杰罗当然是佛陀嘛，所以这个佛正境讲的就是一起三宝的功德。你看我终于找到了两我期望找的老师，过去我在画画的时候啊，听到台湾过去的大画家谁谁谁，心中好想去拜访，你们知道吗？好想去找，啊，然后找到跟他说我想来跟你学画，他，啊，自己又穷光蛋，实在没什么学位啊，还要表现一下我的绘画也有一点才能，不知道你能不能接纳我，哦啊，他很欣赏，又看到哎，哦，我自己不知道然后有一点才能的，啊，自己总是有一点哎，不知道人家愿不愿意，他跟他谈话又他就身为觉得我如此可教，哦，他很欢迎，哦，那个时候很高兴呢，高兴以后我们去找老师是怎样呢，都没有事先通知，过去电话也没有装电话，很早十多年前不一定大家都有电话，结果跑到老师家的门口啊，师密门根今天敲了半天门一定不在，啊，不在的时候心有不甘不肯回家，站在走廊走过来走过去在等老师呢，走过来走过去，过去不懂进行，要懂进行就 很快乐了，哎，过去很辛苦呢，走过来走过去再看看老师回来，哎，终于一点多钟，哎，老师真的回来，嚯，那种喜出望外的心情实在说不出来， 老师说，哦，你什么时候来的 啊你没有先讲，我每礼拜几都不在的哦。我就进去就很高兴啊，都是这样呢。遇到一个啊，又拜这个老师，又拜那个老师，那个时候内心充满了欢喜。所以我很知道什么叫不特觉罗尊上。那我们过去找到老师，绝对不是遇到老师可以咱俩聊天变成知音，什么是来跟他讨教画画的呢？开玩笑，画画的技巧，讨论名画啊，整个结构啊，都是这样的。啊，这里当然讲佛法了哈，这个是不特觉罗尊上啊，所以最大的代表其实是佛尊上，就是佛陀的功德啊。啊，如果说生养善说法则，身增上有佛正见，身正见，我找到这个老师真正的大画家啊，我绝对没有疑惑啊，非常的崇拜啊，这个就是老师正见啊，这里变成佛正见啊。啊，法增上则为所说法能令出离烦恼业苦，听到他所说的法的内容，如果照着他实践，就能够出离由烦恼造业所受到的苦报。烦恼业苦就叫做三破业苦、哦、那个缘起的破业苦，破业缘起啊，即令信解最上深意，他终于懂了最深刻的缘起法啊、哦，信解最上深意，因为无我最深呐、啊。佛法的理论里面最深奥的就是无我。要了解无我，就是要通达于十二缘起，不然你的了解一定永远停在皮毛。大家要深入以了解这个，一定要费心力，把佛史比丘的那个生活中的缘起努力的读一读、哦、那个就是真正佛教的最上的深意，很困难的。但是这一关突破，你的文慧不能成就、哦、文慧成就还谈不上修行，那文慧不能成就就不要谈了、哦、再来第三个，自尊上者未有利人以所说法能随觉悟，我有能力对于所说的话终于了解了它的内容。那大家看到了比较深的法义啊，很难了解啊，就觉弱退心，那不要害怕，一次又一次的努力的读一定能突破。我过去对于读不懂的就是四不罢休，一定要把它读懂。所以一本书常常在车上也看，我已经讲过能结晶了，能结晶读不懂我就四不罢休，哪里会有读不懂的啊，因为没有结束的书。然后一本能结晶在车上，上公共汽车就刚刚看到整个翻到那个皮都烂了。最后我的能结晶都不要听任何人解释，我可以讲给人家听哦。然后我画出来的表看了别人的解释的时候才发现比我差、哦、我那个表现在还有一两张在、哦、我也不敢断定最好了，不是最好，就是说当时我讲的这个心路历程就是这样。那一本书现在还在呢，还有一页读不通的，读很久读不通，读不通的时候我看不通就不翻，不合起来老是翻这样，这一页看不通继续放着，不要把它读通不可。结果整本书啊，只有那一页整个都翻掉，其他都白白的，而且都可以看到那一条黄线、啊、那一页就是放最久氧化掉了，是这样。所以不要怕，努力的继续读，继续读一定能突破、哦、像现在的经教到今天来，我看到不懂的真的只剩下说我到底要不要去懂它。我觉得这个有意义的要懂，我觉得这个也没什么意思，只是故事嘛，只是什么跟修行断烦恼没有关系的，就引不起我的兴趣。真的这个是跟断烦恼有关键性的东西哦，不要把它读懂不可啊！现在怎么懂都读不懂，但是我就有自信一定能把它读懂。这个就是靠过去十多年的训练，自我训练，训练成变这个样子。所以到今天看部派论典，哪一个不懂的，只要我想要懂，没有不懂的，就变这样了嘛。所以大家啊，过去真的不懂就不懂。我过去读庄子那个简直是天书一样，你们看得懂看不懂？我看了七十多本解释，读了十多年，读不懂就不信邪， 怎么会有读不懂的东西啊？读不懂就是不是他乱写的，就是他的道理真的很深，你还没有领悟嘛？只有这两个嘛？那过去传下来的怎么会胡说八道的书会被大家都迷信的崇拜呢？所以一定有道理，非把它读懂不可啊！到处图书馆过去古代的书都古代的注解都把它找出来读，所有的古代的注解街上并没有卖呢。还透过关系跟中央图书馆借了好多书，中央图书馆的书不是中央图书馆，中央研究院，中央研究院的那个书是你没有办法借出来的。或我为了读庄子，拼命的到处借，到处借，透过所有的关系出来。所以这个就叫做自增上，训练自我，使自己有能力对所听到的话一定能听懂。听不懂的也要把它弄懂。那到今天，我觉得佛教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华义啊，唯一的就是翻到现在，既然到今天还是没有人讲出慧解脱的道理是怎么一回事。慧解脱的道理我大概只解开一半，还有一半还是不懂，因为到了证出果以后，禅定松高的时候就变寂解脱，不是慧解脱了嘛。像舍利弗、目犍连都是没有禅定的时候，只有未到地定，只有清安之下听佛陀说法以后终于见法，所以他们一样经过二国、三国、四国，并不是一见法就三国，一见法就是三国，反而是比较后面的那些弟子啊。那些为什么没有超过舍利弗？舍利弗终于升高禅定的时候在四禅证入阿罗汉，而目犍连的时候是大老非想定的时候才证入阿罗汉。所以舍利弗叫做开始见法的时候是苦速通行，他没有禅定，但是他立根是用苦速通行，结果证入阿罗汉是乐速通行，他得到四禅的时候证入阿罗汉，见法的时候经过十五天证入阿罗汉，十五天变二国、三国、四国，十五天未到必定变成四禅，你看这惊人不惊人？啊，目犍连呢？目犍连用苦速通行见法，仍然用苦速通行证阿罗汉，啊，所以一直升到回想回想处，不是在第四经历的时候证阿罗汉，要直到回想回想定证阿罗汉。所以舍利弗变成智慧第一，目犍连变神通第一，就是这样来的。他禅定锻炼到回想回想处，才终于见法啊，没有办法在第四经历见法，但是结果禅定的内容他更厉害，他更熟练，是用这样的。讲回来了，这个是我所了解的猜猜啊。这三个你们请看讲义，看讲义十三页的左边啊，左边你们看哦，左边就在三的标题啊，回段如是经拱有二种娃都有所作啊，我写了一二，我们看二，应善法义，发解疗心及调柔心啊，第一节发如是解疗心者，听闻正法有三种相，由三种相发出欢喜心来。第一个就是由不特杰罗增上故啊，我括号说佛正净哦，啊，如果是佛陀的弟子，就是身正净，就不是佛正净了啊。再看第二点，由法增上故，我把它写法正净啊。第三个由智增上故啊，所以我括号说，如果是事增上的时候，就是身正净，就是跟你同共同修行的人，或者你的长前辈，你的前辈跟你，或者跟你同辈啊，共同努力在修行啊。如果大家都上道，只有你不上道，你自己会不好意思。这个就是靠世间的力量把你点缀上去，这个叫世增进、世增上。啊，现在叫你要自增上，不是世增上。他说，每当打坐的时候，就想起我遇到听闻佛法的时候，遇到大师听闻佛法，今天没有大师，大藏经就是大师了，或者大师的弟子们，所以我们终于走上了断烦恼、脱离生死轮回的这一条路，真不简单，也值得欢喜。走上这一条路，你看台湾有几个人走上这个道路？我们就来讲，虽然我们都没有成就， 但是终于走上这一条道路，政治界的通通丢开，做生意的丢开，这些都没有希望，这些是终身没有希望。我们不是在这里故意要这样讲哦，那些人是终身注定生死轮回去的，而且会不会堕入恶趣还不知道，因为生死轮回的意思就是斗争嘛。那在上班的时候，同事跟同事斗争，政治人物的斗争，那更不用谈了、那是很厉害、很惨烈的。哇，官商勾结、少刮地皮干什么的？这些都是生死轮回，这些是修行无望啊。回过头来叫他做个文章，叫他进行，都是没有办法的事的。啊，所以我们今天仍然非常的幸运，有福报。谁让我们的福报很差，总比那些完全没有福报好嘛，对不对？那些是世间的福报，出世间的福报半点都没有，我们有了出世间的福报，在这样小的时候也不错嘛，也不输他们啊。这个时候就是佛正境或者身正境的一种欢喜。还有法正境，有法尊障。你看，自从我听了佛法以后，更加知道断烦恼的几个方式了。过去什么都不懂，也不会对悟，今天终于知道生活要怎么安排，要怎么矫正啊，渐渐比过去好了。所以诸位，如果修法门有进步的话，一定会进入十三支粮道，这道是第二个，第三个叫做无障碍，叫做无障，就是自从亲近善有性，稳思正法以后，从此生活一天比一天没有障碍，今天比昨天没有障碍，明天比今天没有障碍啊。可能那多一点一点你看不出来，但是每一个月两个月你发现了，甚至半年一年发现啊，我怎么跟半年前差那么多了啊。这个就是你看法增上啊，今天在这里又打坐这么痛，打坐打得没有功夫，不过回想过去刚刚亲近佛教的时候到今天的情形，哇，不能同日而语呢。过去啊，过去听到打坐就赶快开溜，开玩笑来这边打坐，我打坐一次痛啊，五分钟痛死啊，痛半小时，痛五分钟哦，那五分钟痛了好几天哦。今天在这里熬半小时一小时都能过了，哎，已不可同日而语。你看这个自尊上哦，这个有进步嘛，法中上自身上，所以这个就是三宝功德的雏形，一个影像。三宝功德的内容很多，不只是这些，这个是大纲、这个就叫做意念三宝的功德。四善根位的人到了顶位的时候，意念三宝功德的状况达到很高，常常内心充满了喜悦，不是赚钱干什么样得到喜悦的、这里这个就是解疗心啊，我们课本暂时放下，就看我的讲义，讲义里面的文字、课本的文字都列在里面了。我重新把它排列，才知道它的内容比较好的，所以现在我照讲义讲下去，它的段落应该跟课本差不多了哦。就在看第二节哈，发如是调柔心者，未有三件。第一个要发解疗心，第二个要调柔心。如果我有上华义的时候，这两点一定要渐渐把它做到。解疗心不懂的华义要赶快讨教请教啊，那个是解疗心的部分啊。解疗心没有的时候，你要怎么真正调柔？完全解疗都不一定调柔，像我这个清醒者要调柔都好难。调柔了七八年，第一次最大的调柔就是我们道西有道场，满心欢喜，真是正正那个欢喜相，那个时候春心几乎都快要光掉啊，后来又渐渐出来了，又渐渐出来了、所以现在要赶快多多读一进步、再看花如是调柔心者，未有三见，有三种见解、这三见不是固执己见的见，发调柔心的人，他终于有了三种正确的见解，要这样讲、三个我先念一下。第一个，若依彼而转；第二个，若由彼遍知、第三个在十三页、大家有看到 若应少引花，那个比是指什么呢？若依彼而转，依于要建华的县官四圣地的那一点而转。若依彼县，我们看看文章，调汝心的第一点，若依彼而转哈，位于诸地未得县官，唯得县官。对苦集灭道四圣地还没有获得县官，我只是知道没有得到县官，知道是知会的知，不是见。县官是见，哦，闻会是知，知会是见。但是大家请千万记得，不要因此说那见比知高，知跟见在不同的情形高低就发生变化，在某种因缘之下。大部分都是见比知高，在另外的情形之下知比见高。你们要知道证阿罗汉的时候是知见清净呢，知见清净的这个时候的知是正知呢，是行正念正知的正知，正知完成的。正知是要八正道完成以后得到正解脱之下，然后终于才有的正知。一百分的正知、啊、所以这个时候的正知是比见高呢，知是比量，见是限量。正阿罗汉难道还要每一件都去试试这个有没有过弯，那个有没有过弯呢、啊？他的智慧不必再去试了，通通知道了，什么有过弯，什么有功德，连想都不要想，就自然而然就知道，刹那之间就完全清楚。所以阿罗汉刹那的烦恼都不可能有，因为他不会堕入那个过万里面去啊，烦恼一定由过万引发，没有过万怎么有烦恼、哦、所以啊，对于由文会要进入思会的时候，这个时候是戒文会的知识很薄弱的、哦、啊，所以整个修行的过程就叫做行正念正知，就这样而已，行正念完成正知啊。如果正念一直往定的方面念下去了，这个时候正知就降落了。这个正念不是往定的上面做功夫，这个正念终于完成定位均等的时候，那个时候会发出正知来、哦啊、所以这个一比那个比就是县官四圣地，就是见道见机，若依见道而转，若依见机而转，要这样讲，那个比就是见道见机。若由彼骗思，就是若由于见道，对见道的整个内容骗思，对见机见华的整个内容骗思啊。若应所引发啊，既然见华就应该引发很多功德出来，讲这三点叫做三个正见啊。啊，开始我们一个一个讲下来。若依彼而转，就是只对诸地我还没有得到县官，我只知而还没有见，未得县官，要进一步获得亲自见到，依彼圣解具行，即善串行正见而转。依彼圣解具行，就是对于正见的圣解作用，对于正见加以圣解啊，这样是正见，那样不正见啊！哎，又遇到一件，到底这个叫正见不正见，我判断不出来了嘞。啊，再多多学习，多多讨教，多多向善知识请教啊，渐渐的对正见的内容就越来越清楚啊，清楚到正见还有世间的正见，还有出世间的正见，有有漏的正见跟无漏的正见，有漏的正见不完美，但是比邪见好。邪见是没药可救，正见一定能得救，得救不完美，像饿得半死的人赶快给他换吃的时候，他吃了会活，但是并没有说你吃这一碗你又重拾身体保证健康，他只是救了饥饿的身体、啊、然后还要经过很长时间的补充营养，对不对？因为饿得半死，身体都变弄坏了，还、啊、要慢慢的改变饮食，补充营养，增强营养，啊，渐渐才上回到，啊，终于恢复了，身体力壮，健康的人呢、啊，啊，就得到出世间的正见，是这样的哈、哦。所以世间的正见是有漏有取，但是这个 如果是真正的正见，它的有漏有起会越来越降弱；如果是邪见的话，有漏有起会越来越增强，越来越严重，越可怕。我刚刚讲我们还有功德，世间人很少有功德，像做生意的人、像政治人物，他们就是他们的有漏有起不断，不但没有减弱，而且越来越增强。然后权力斗争达到最高顶峰的人，差不多增强到不得了的，他要叫他的增强再降下来都不可能、所以那是一无功德了、表世间的功德很大，结果在出世间是一无功德、依彼圣解具行，对圣见的内容越来越清楚，越来越了解。所以对于 世间的正见越来越了解，那个生活就越上轨道，而越不执着，从很执着到渐渐越来比较看得放得开啊，比较不执着这样啊。依彼圣解具行，就什么属于正见，什么属于不正见，他知道有了正见跟没有正见有什么差别，有正见以后才有能力如理作义，没有正见就没办法如理作义，没有正见的人一定不如理作义。所有的理想或者说贪欲也没有关系，一点一滴都用如理作义的手段展开，这个就是理想。每一点一滴都是用不如理作义的手段展开，虽然他列出来的是真正人类的理想，不过是糟糕的贪欲。那个理想是包装纸的，内在是贪欲的、所以依彼圣解具行，就是对于这一点很清楚，即善串习正见而转，终于他即善于修正见，膨胀正见，他不断的内证思维。那个即串修习正见而转，就是不断的如理作义。南方那个圣念处的常观修完，那个是南传正统，没有错的。细节先不要谈，它大体上来讲是正统，它里面非常的强调如理作义，不如理作义，完全正确，懂吗？那个跟理解四谛论讲的都一样。啊，集善串习就是要不断的内证思维，内证思维。啊，这个就在做内证思维的整个过程，就叫做串习正见而转，内证思维，不断的内证思维，正见就越来越增上，邪见越来越降弱，这个就叫做正见的圣解具行。所以若依彼而转，可以说若依见机见道而转，也可以说若依出世间的正见而转，也可以这样讲。因为出世间的正见没有见到，怎么可能有出世间的正见呢？出世间的正见一定对欲界厌变，欲界的任何东西绝对不会再有兴趣、这个是出世间的正见，这个就是第一点、第二点说若有彼偏知，就是随顺正见的时候，障碍正见的有哪些我都偏知，不障碍正见的有哪些，障碍正见的有哪些，我现在内在有哪些烦恼我知道，我现在没有哪些烦恼我知道，我现在我有善法我清楚，我现在我有了恶法我也清楚，这个叫做偏知。所以偏知有两部分，一个知偏知，一个断偏知。常常讲了，知偏知就是了解我有烦恼还是没有烦恼，我有善法还是没有善法，断偏知是我有的烦恼要某一类烦恼用某一类技巧才能断，我都很清楚，而且是已经断了，叫做断片知。知片知是只知道，断片知是终于对事完成，断就是对事的意思，对事烦恼。所以若有彼片知，就是这个。详细稍休息一下，我等一下再继续讲。我们请大家继续翻着讲义，刚刚讲了第二节，发如是调柔心则会有三件第一个就是一，作一彼而转， 依彼而转，那个彼就是见道见机，或者出世间的正见，依于出世间的正见而转，转就是转身生出来了，依于见道而生出来了，依于出世间的正见而生出来了。他的说明说，位于出地未得现观的人呢，为了获得现观，现观就是现见啊，依彼圣解即行，就对于正见的圣解即行。圣解的意思就是说，听到一个就懂三个，己于而知三于。哦，比较中根的人听到讲一个道理就懂一个道理，讲三个懂三个。聪明的人呢，听到一个道理，他懂了三个道理、四个道理、一个道理。比较笨的人听两三个道理才懂一个道理。哦，像这样。那这里圣解即行就是立根，就是己于而知三于，像那样的啊，闻一知十，这个叫做圣解即行。就对于正见的道理四通八达哦，依彼圣解即行，依于正见的圣解即行，对他越来越通利啊，集善串喜正见而转，就对于正见不断的努力修上去，就是如理作意啊。啊，若依彼而转，就是说不断的串修习内证思维，或者串修习如理作意而继续下去，而生出去。啊，渐渐有一天你就会见法，所以若依彼而转，还没有见法，但是已经依着见法而转了，随顺见法而转了，就是有一天你就要见法了，是这个意思。哦，所以有条索心的人，他就已经依彼而转了，就是依于见法而转了，随顺着见法的道路走下去呀，有一天就到达了见法的目标了，就是这个意思。那，再看第二个，若有彼片之啊，为依随顺现观正见。刚刚若依彼而转啊，这里就有解释的。那个依彼而转，就是依随顺现观正见而。